弟兄们平安，夏天快到了哈，在外旅行的弟兄姊妹比较多啊，求神来眷顾保守他们在外面的旅行啊，回国探亲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今年啊，我们教会有8位年轻人要上大学哈，知不知道有几位今年毕业的？有没有人知道？啊，昨天呢，华大呢有4位啊，有4位年轻人是有毕业典礼。啊，他们是谁？有没有人还记得？都忘记了哈。有谁啊？有3位年轻的姊妹。严卫跟张敏的女儿，大女儿哈，还有树刚跟永红的二女儿，还有李长老跟泰米的三女儿，还有一位是明印跟玉坏他们的家的。毕安敏，有4位啊，昨天毕业，求神能够纪念哈，纪念那个他们前面的道路啊，今年上大学的或者刚刚毕业的，还有正在读书的，希望神真是能够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约翰福音第8章，会结束这一章的讲解。那之前我们也讲过，约翰福音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耶稣是神子，啊，他就是神。那约翰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那接着呢，约翰用整卷书来向我们显明，耶稣呢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受膏者，救主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来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拯救每一个世上的人，将永生呢赐给每一个人。那约翰借着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呢、所彰显的记号，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并且告诉我们如何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今天我们会借着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来从3方面来认识耶稣。那在开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第8章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约翰福音第8章所记载的事情呢，发生在一个祝棚节的结束的时候，那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过的最后一个祝棚节。祝棚节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那么他们记得那个节日来纪念他们的祖宗以色列人呢，在进迦南地之前，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对他们的眷顾和保守。那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在每天为他们预备，为他们的祖宗预备食物，白天呢用云柱为他们指路，晚上呢用火柱为他们照明。那借着这棚节，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第8章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得到他的生命。那个一个人认识了耶稣，与他有了个人的关系之后呢，他就会脱离黑暗的权势，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在神的家里面呢就有了永远的住处。所以这耶稣从不同的角度来教导启发到他面前的人，听了他的教导之后，众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呢，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谦卑下来，相信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是继续悖逆，不愿意相信，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他们相信耶稣有来自神的大能，他们相信他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的难处，为他们一并赶鬼。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完全的信靠他，没有真的认罪悔改，没有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上一次我们讲了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做了进一步的教导，那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已经跟神有了关系，已经是自由人了。那耶稣呢要帮助他们改变那样的观念，他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自己认为的自由不是真正自由，靠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呢，靠你们在地上的身份地位，你们没办法得到真正自由，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那些人耶稣要让那些人知道呢， 他们还处在罪里，处在啊是罪的奴仆。既然是罪的奴仆呢，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耶稣告诉他们说，假如你们真的要想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享受真的自由，必须要相信我，要相信和遵守我的话啊，就像当年那个亚伯拉罕一样，他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一切的吩咐啊，否则呢，你们跟我没什么关系，在神的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住处。所以那些犹太人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还是不能接受，他们还是抓住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放。那看到这些犹太人这样顽梗呢，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而是对他们充满怜悯之心，要继续来帮助他们，不要把眼光的放在啊社会地位，放在家庭背景。他盼望那些人呢，对他有更深的认识，盼望呢，他们都愿意谦卑下来，能够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那就到了我们今天讲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最后一段经文。那从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再来认识耶稣。我先读一段哈，前面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也更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自由的运行，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激励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着前面的经文说的。那么耶稣在继续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讲话。我们很快看一下前面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的八章39到41节，那里这样描述：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所以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直在强调亚伯拉罕是他们肉身的父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就理直气壮地在那儿宣称他们的父就是神。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神称亚伯拉罕的后代，他的后代为他的儿子啊，为神的儿子。当然了，那样的表达是讲的是属灵层次的，不是讲的肉身的关系，不是讲从肉体的角度来说的。但是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的理解是肉体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跟亚伯拉罕的这种血缘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在血缘关系上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就已经是神的儿女，就已经是自由人了。在这里呢，耶稣先否定了他们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他告诉那些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说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什么原因耶稣这样说呢？他告诉他们怎么说，假如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真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就什么，就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亚伯拉罕所行的是什么事情？他是如何行的？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过两节经文，在创世纪26章第4和第5节，那里这样描述：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星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直接讲话。神告诉亚伯拉罕，让他会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会赐福给他的后裔，并且让世上的万国万民都会借着他的后裔而得福。那什么原因亚伯拉罕会蒙神的祝福呢？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之所以会得到神的祝福，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他听从耶和华的话，遵守他的一切的吩咐、律例、法度。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9-41节这里呢，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假如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们呢就会像他一样听从和遵守神的话。很显然，当时那些人呢，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没有认罪悔改，完全认罪悔改，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那些犹太人呢心里面还是很不服气，所以第41节这里呢，他们回应耶稣说呢，他们不是从淫乱生的。那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就是他们是非常纯正的非常正统的。所以犹太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强调他们的身份。他们身上耶稣还没有听明白，就再一次说呢，我们是非常纯正的，我们是正正当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的神呢，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神的儿女。所以先否定了他们与亚伯拉罕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在约翰福音8章42节这里，耶稣要让那些人明白，他们根本没有资格称神为他们的父。在这里，耶稣从两方面告诉他们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资格这样称神为他们的父。第一方面呢，他对那些人说呢，假如神真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一定会爱我。那么这样耶稣这样说是表明什么？表明那些人并不爱他，所以呢那些人不可以称神为他们的父他们没有资格那样称呼。那什么叫爱耶稣？什么原因当爱他呢？在这里耶稣呢告诉那些人，当爱他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本是出于神本是出于神呢，就是从神来呢，是跟神同等同位。他跟神耶稣是跟神是一体的。在约翰福音后面第9章呢，耶稣还会强调这一点。那在这里呢，耶稣说那些犹太人当爱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并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来到世上。既然是耶稣是出于父神的，既然是神父神差派他来到世上，说明耶稣的言行举止都是代表神，他有来自神的一切的权柄。所以耶稣这儿告诉那些人，假如神真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会相信，会接受我的身份地位，并且也会相信呢，我是奉父神差派而来的。而你们不相信这一切呢，就表明你们并不爱我，所以你们不可以没资格称神为你们的父。那约翰福音8章43节这里呢，所以说是第二个理由，为什么那些人没有资格称神为他们的父。耶稣是用问问题的方式来告诉那些人，神呢不是他们的父。他问他们怎么问呢？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言下之意的那些人理当明白他的话，理当会接受他的教导，因为他们宣称神是他们的父他们是神的儿女。耶稣说果然如此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就会接受我所说的。所以耶稣在挑战那些人的观念，他知道他们的心。在他们回答之前呢，他就说出了他们的问题，他点出他们不明白他话的根本的原因，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可以翻译成是就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不能听说的是什么？不是不愿意听，是因为心里面悖逆不顺服而听不进去，不愿意听。假如那些人呢一直持有那样的心态，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听不见，越来越不明白。什么原因呢？以赛亚书有一些经文，在6章的第10节，那里这样说：要是这百姓心里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这一经文呢，常常会引起一些人呢误解。有人会觉得神会 故意的哈，刻意的让一些人心里变得刚硬，让他们心变得麻木，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清。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得救的机会，得不到救恩。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悖逆顽梗，他们悖逆神，他们不愿意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传递的话语。那神呢，就用这样的话语来警告那些人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他持守刚硬的心，一致不愿意顺服，不愿意认罪悔改，那神会任凭啊任凭那个人呢持续刚硬，这样他的眼睛呢会越来越看不清，耳朵呢也越来越听不见。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况里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可怜。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假如我们愿意持守顺服的心，持守一个寻求的心呢，神就会让我们更加明白他，更加明白他的话语，让我们对他会有更深的认识。相反，假如我们悖逆不谦卑，神会任凭我们刚硬，让我们会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明白他的心意。当然神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谦卑，都愿意更加认识他。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42-43节里呢，耶稣是说他从神来，他称呼神是他的父，而那些人呢，犹太人也是称呼神为他的父。假如情况果真是这样的，那些人跟耶稣就是属于同一家人，是不是？他们理当会听他，理当会明白他在说什么。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也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说明他们跟他们的父呢，跟耶稣的父是不同的。换句话说，那些犹太人呢，跟耶稣不是一家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人呢，都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都同甘一灵，我们之间呢是相通的。我相信在信主以后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虽然说是首次跟他们见面交流，但是我们会有什么经历，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会觉得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什么原因会是这个样子？原因很简单，我们跟他们是一家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叫我们的天父，同感一灵，是我们在灵里面跟他们是相通相合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听明白，就彼此可以感受到对方到底在说什么。那约翰福音第八章43节这里呢，主耶稣挑战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称呼神是你们的父，但是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你们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一下子耶稣在否认他们的宣称，那些人呢与神没有关系，神呢不是他们的父，那他们的父是谁呢？只有另外一种可能，约翰福音八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说呢，那些人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出于就是属于哈，那些人的父呢是属于魔鬼，魔鬼是他们的父。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面可能很难接受，那些人的父怎么会是魔鬼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神的眼里面，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属神的人，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是属魔鬼的人，没有中间地带。属神的人是那些已经与神有了关系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女。相反的，属魔鬼的人呢，是跟神还没有关系的，还没有认罪悔改的，是魔鬼的儿女。盼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我们到底是属于哪种人。那魔鬼有什么样的品性呢？这里耶稣说呢，那些犹太人效法他们的父魔鬼的私欲行事，魔鬼的私欲有什么表现？这里有描写的有三个表现：第一，从起初就杀人的；第二，不守真理；第三呢，本来就是说谎的。耶稣说呢，魔鬼从起初就杀人的，他本来就是啊，是说谎的。起初是什么时候？那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魔鬼 用谎言呢引诱亚当跟夏娃呢，让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上面的果子，结果是什么呢？亚当跟夏娃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变得与神分离。那与神分离呢，是真正的死亡。那魔鬼与神为敌，用谎言引诱亚当夏娃，导致他们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变得与神就分离了，在灵里面是死的。所以呢，魔鬼呢不仅是说谎的，他也是杀人的。所以耶稣呢对那些犹太人说呢，因为你们的父是杀人，是说谎言的，所以呢你们跟着一起杀人，跟着一起说谎。在前面经文我们讲过了，犹太人呢一直在找机会在杀害耶稣啊，虽然他们没有行出来，他们心里那样打算，那样计划，就已经在杀人。那他们是如何说谎的？他们说了什么样的谎言呢？约翰福音8:45-47，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耶稣呢提醒那些犹太人呢，我已经将真理告诉了你们，但是你们却不愿意相信，你们不愿意听。他在质问那些人，你们谁可以指证我有罪呢？我们知道到最后耶稣被抓的时候，犹太人也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来。那从耶稣说的看呢，那些犹太人在控告他，在否认他的身份地位权柄的时候，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是在说谎。所以约翰福音8:47里呢，47节，耶稣从正反两方面来对那些人讲话。他告诉他们说呢，凡是出于神的人呢，凡是与神有关系的人，就一定会听神的话，因为你们不听，所以你们不是出于神，你们的父呢不是神啊。耶稣这样讲，那么身边的人会怎么反应？他们能接受吗？约翰福音8:48，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那么在前面是主要是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讲话。我们讲过那些犹太人的信心呢，不是他心态不完全，他们只是相信耶稣的一些教导，相信他有神圣的大能，能为人一病改鬼，可以帮助人。那么那些人的信心呢，我们说他还不是得救的信心，因为他们没有完全信靠，没有认罪悔改，没有接受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那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了，除了那些犹太人之外的话，当时耶稣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犹太人。那在48节这里呢，这里犹太人回答耶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呢跟前面那些信耶稣犹太人不是同一批人。之前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作者约翰每次提到犹太人的时候，多半都是在讲那些宗教领袖们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等等。那么下面经文我们会告诉我们，这些人呢，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他们完全不接受他的教导。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的来挑战，来藐视他。所以听了耶稣的教训之后呢，这些犹太人呢，这些宗教领袖呢，无法忍受。他们从两方面来挑战，来藐视耶稣。第一，他们说什么？耶稣是撒玛利亚人。第二呢，他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什么原因这些犹太人会从这两方面来挑战，来藐视耶稣呢？因为在前面耶稣那些就说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呢，那么那些人就说他们是纯正的自己是纯正的亚伯拉罕子孙，神呢就是他们的父。而耶稣就否定了他们，否定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那也是他们的父，也不是神，而是魔鬼。那么听了耶稣这样讲以后呢，那么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呢，就非常不服气，就反过来诬告耶稣呢是被鬼附着的他是属于魔鬼的，并且呢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那之前呢我们讲过，撒玛利亚人是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人跟一些外邦人的后代。在当时那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把他们看成是一群污秽的不洁净的外邦人。那当一个犹太人说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是带着一种藐视、一种鄙视的口气，实际上甚至是在骂人把对方看成是仇敌看成是那些污秽的 不洁的人，那些人呢用藐视的眼光来回复耶稣。那么耶稣是如何回复他们的？约翰福音8:49-50，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的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耶稣没有跟那些人计较，他对他们非常有耐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充满了怜悯。他继续来教导劝告他们，盼望他们真的能够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听他的话。所以耶稣非常冷静地回复他们，我不是会被鬼附的。他在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他说，我非常尊敬我的父，我跟我的父之间是有很好的关系，而你们呢竟然在那藐视我。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呢，就是犹太人曾经控告耶稣说他在为自己做见证。那耶稣在这儿提醒他呢，我不需要为自己荣耀自己，我不需要自己荣耀自己，因为父呢他必定会来荣耀我，并且呢他会判断，他会判断人，会定人的是非。所以耶稣在这儿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你们自己的宣称是没有用的，你们对我的控告是站不住脚的。到了时候，因为到了时候神自己会实行他公义的审判他将来要定你们的罪。那么接下来耶稣要从正面的角度再次来劝告那些犹太人，约翰福音8:51，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又是一个实在在这是耶稣常常使用的一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至少用了有25次，在第8这里他用了3次，是耶稣用非常强烈的口气来表达他的意思。他再一次来提醒来劝告那些犹太人，假如一个人愿意遵守他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里的死当然是说的不是我们肉体的死，而是灵魂的死，是属灵生命的死，是跟神永远的分离。那一个人如何不死，如何跟神不分离，凭什么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就是耶稣在这儿说的，靠的是遵守他的道。那么什么是耶稣的道？就是他在前面讲的话。耶稣讲过什么话？在前面他讲了好多，对不对？他是本是出于神，他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他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信他的人在末日会复活。他说，我说生命的粮，到我面前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他有生命的活水，愿意到他面前喝的人就会有生命的泉源在他从他里面涌流出来，直流到永生。耶稣也说他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当一个人遵守耶稣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不再见死亡。问题是什么是遵守？在前面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也讲过类似的话。遵守呢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什么？紧紧地抓住不放，另外一个就是一直住在他的话里面这是一个完全信靠的观念。假如一个人愿意紧紧地抓住耶稣的话，一直住在他的话语里面，就表明那个人已经认识了耶稣，已经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他是跟神已经有了关系。这样的人呢，在神的家里面已经有了永远的住处，他不会再经历死亡。所以耶稣在告诉身边的人，一个人想要不见死亡，想要与神永远在一起，需要就是不是靠任何别的办法，不是靠他们跟亚伯拉罕的关系，靠的是什么？只有靠他。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那些犹太人会怎么反应？他们能不能接受？约翰福音8:52，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显然那些犹太人他们无法接受耶稣所说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这儿讲的是属灵的生命，但是那些人在思考的是什么？是肉体的生命。所以他们坚持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在胡言乱语。所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早就死了，那么众先知们也早就死了，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假如一个人愿意遵守耶稣的道就会不尝死味，他们不能理解耶稣可以让人永远活着。那些犹太人对耶稣的挑战还没有结束，约翰福音8:53，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众先祭也死了，你将自己当成什么人呢？那些人反问耶稣，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亚伯拉罕是最大的，没有人再比他再大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他们根本啊，他们这些犹太人在强调什么？一再强调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祭也早就死了，所以他们在质问耶稣，你算什么？你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对我们讲话？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也不明白亚伯拉罕和众先祭们根本就没有死，所以他们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根本不明白亚伯拉罕什么原因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他们也根本不明白亚伯拉罕心目，在亚伯拉罕心目当中呢是没有死亡的，因为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从无到有的神，是啊，让死人复活的神。当时呢，亚伯拉罕心里相信，即便是他把独生子以撒献上，神一定会让他再复活，重新给他生命。我们怎么知道的？希伯来书11:16-19，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他们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是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里说亚伯拉罕以为神能叫死人复活，这个以为是相信，是确信。亚伯拉罕不仅相信神会让死人复活，他非常清楚天上有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也就是说呢，亚伯拉罕心里面非常明白，他不会死，他会拥有永生的生命。而在那些犹太人看来呢，亚伯拉罕早就死了。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信主的人是不会死的，我们只会暂时睡着。既然是睡着了，说明什么？到了时候我们会醒过来的，到时候一定会醒过来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在他自己说在末日时候，他会让每个信靠他的人呢都从死里活过来，并且会有一个新的不会洗坏的身体。这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一个激励。很显然，在约翰福音这里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明白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想的，不明白他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他们根本就不清楚亚伯拉罕没有死。我们看看那主耶稣如何回复那些犹太人的。约翰福音8:54-55，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你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呢，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主耶稣再一次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他不是在荣耀自己，而是父神在荣耀他。耶稣多次提到过，是啊，他是父神的差派而来，他顺从神的心意做事做事情啊，所以父神呢也一直在为他做见证。在这里他再次提醒那些人呢，他们你们宣称你们的父就是神，但是你们不认识他，你们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不一样，我认识他，我不仅认识他，我跟他有很好的关系，我也遵守他的道，听从他的吩咐。所以在前面呢，耶稣说了啊，靠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是没办法到神面前的。那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没有罢休，他们一直在提跟亚伯拉罕的关系，一直尝试着跟他拉上这种关系啊。那耶稣就顺着他们的话题呢，让他们明白亚伯拉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约翰福音8:56，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意思说呢，他的日子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 啊，会让那些信他人复活。他告诉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呢，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当年欢欢喜喜的仰望我再来的时候，仰望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心里快乐。那么这里的看见呢，不是肉眼的看见，而是灵里的看见，是属灵的看见。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了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会来，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盼望。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十三节这里说的，这些人都是存在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包括亚伯拉罕在的那些我们称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在离开世界以前呢，对神充满了信心，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地上只是暂时是个寄居的。虽然说呢，他们还没有得到天上的应许，但是他们凭着对神的信心，他们已经看见了将来的应许，他们在欢欢喜喜的在等待，在迎接那个应许。回到约翰福音八章这里，那些犹太人能接受耶稣说的吗？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节，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吗？当时我们知道耶稣只有三十几岁，那些人说他不到五十岁，那什么原因他们会说用五十岁这个作为数字哈，我们也不确定。那一种可能呢是什么？那耶稣呢可能当时显得比较苍老，原因在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救主基督来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那另外一种可能呢，他们可能用了当时圣殿里面服侍人的年龄，在当时利未人在圣殿服侍的时候到五十岁的时候你必须要退休，要退下来，不能再主领圣殿的服侍。那些人对耶稣说，你还连五十岁都没有，难道你见过亚伯拉罕吗？你仔细想想看呢，这些人的问的问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相信的是肉体的这种关系。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去世已经一千多年了，差不多一千五百年了，他们怎么会把当时耶稣与亚伯拉罕这种肉身的关系连在一起？只能说明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啊，可以如何不知道如何来回复耶稣。既然那些人呢这样说，既然那些人呢这样质问他，耶稣呢就要告诉他们他到底是谁。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又是一个实实在在。所以说再一次加强语气呢对那些人讲话，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呢就有了我，就有了我，直接的翻译是我是。我们知道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神，万物的那位神耶和华。主耶稣在告诉那些犹太人，不仅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亚伯拉罕跟我没法相提并论。因为什么？我就是那个我是，我就是神。那在约翰福音前面里面，耶稣有几次宣称啊，我是，他是用一些具体的比喻啊，用一些比喻呢来具体化那个我是。耶稣说呢，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那在这里呢，他直接向那些人说，直接告诉那些人说，我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主耶稣直接说，他就那个是那个我是。所以犹太人听了这样的话会怎么反应啊？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九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呢，听了耶稣这样称呼自己，称啊自己是我是，就变得再无法忍受了啊，马上要用石头打他。在他们看来，耶稣在玷污神的名，在讲污蔑神的话。根据旧约圣经的规定呢，污蔑亵渎神名的人呢，是要该用石头被打死的。但那些人有机会下手吗？这里讲耶稣却躲藏从殿里面出去了。躲藏并不是说耶稣啊好像怕那些人被吓跑了躲了起来，这一个不是那个意思，这一个转折词，却表明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他们的计划是没法得逞的。当时有很多人会在耶稣的身边，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一般人你很难会躲开的。但是呢，耶稣却当着众人的面，大摇大摆地走了出了圣殿。看到那些 犹太人他们继续悖逆，并且藐视他，耶稣决定离开他们。耶稣呢有他的计划，他有别的计划。他到了哪里？他去做什么去了？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的那段经文。那今天这段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耶稣是谁？今天的经文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从三方面让我们能够对耶稣有认识。耶稣是本是出于神，他是从神来，他奉神的差派来到世上，他的言行举止是代表神，他是父神荣光的全然彰显。见了耶稣就是见到了神。耶稣是谁？耶稣掌管在生与死生与死，他可以赐给人生命，也可以定一个人的罪。那一个人如何不死，如何得到生命？假如一个人想要不死呢？假如一个人他愿意遵守持守神耶稣的道，愿意完全信靠他的话，那个人呢就会认识他，就会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就不会再见死亡。那是耶稣是谁？刚才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的名字叫我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那格罗西书告诉我们呢，格罗西书1:16-17那告诉我们，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支撑着宇宙万物，他让万物有次有序。所以耶稣呢就是神，他掌握着生命，他有权柄赐给人生命，他有权柄让人从死里复活。那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我自己是否认识了这位我是，我是否跟这位我是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关系。前面讲耶稣是他说他是生命的光，跟从他的必定不在黑夜里走，会得到他生命的光，遵守他道的人呢就不再见死亡。假如你还没有给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你会如何回应耶稣的呼召？那对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已经跟他有关系的人，我们也需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是否愿意多认识耶稣？我是否愿意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是否愿意让他来引导我每天的言行举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真是盼望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你也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经历这一切，他本是与你同等同位，他就是神，但是他愿意来到世上，被人藐视、羞辱，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难以想象你的爱是何等的高深。感谢你，就是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罪里的人，本来是罪的奴仆，借着耶稣基督被释放出来，获得了真自由，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愿意来思考，我如何能够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如何能够多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能够掌管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真是能够言行举止，我们所做的一切得有你的亲自来引导帮助。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